场，我是阿关，这不是新闻，这是你我的口袋。观众朋友，在今天是2021年开红盘的日子，真的开了红盘，大家的口袋都变厚了。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行情有多激情。它指数的部分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大涨了169点，直逼万五。万五会来吗？来了之后要卖还是要买呢？特别是在今天成交量画面上的右上角，你可以看到爆出了史上第四大量3457。几档个股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第一档，先来看台积电。台积电在今天大涨了 1.13%， 再创新高。联发科2454的联发科在今天大涨超过6%，也再创新高。我们再来看2317的鸿海，终于看到百元鸿海了。虽然中场是收在 99.9， 但盘中真的看到百元好开心呢，在今天大涨了 8.59%。外资在今天回头大买了超过260亿。事实上，从放完圣诞节之后，他就一直在买，在今天买的更多了，大手笔买超260亿。所以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新台币热钱效应再起啊！在今天盘中，曾经最高升值来到28.065，看一下28都有可能被升破，在今天盘中强升了超过四角。这么激情的行情，万五是不是即将就要看到？看到了万五之后，到底要买还是要卖呢？赶快来介绍，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资深分析师王彦亮。
阿关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连前文。
阿关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
阿关好，大家好。
万宝投顾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阿关好，大家好。
稍后台新投顾的副总洪文清副总会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副总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刚刚带您来关心行情，指数在今天强强棍了哈。鸿海登高一呼之后，台股开红盘大涨了169点，收在14902，换句话再差98点就看到万五了。刚刚也看到台积电领涨，鸿海领涨，联发科也大涨。偏偏在这个时候，谁帮我们泼冷水呢？我们的央行总裁杨金龙竟然泼了冷水，他说啊，实体经济和金融脱钩了，也就是说现在经济没那么好，但指数涨太多了。资产泡沫化疑虑加剧，现在是一个大泡泡，有可能会破掉的泡泡吗？蔡总，
好，今天外资在台股的大买，因为这个事情啊，这个礼拜最重要是美国乔治亚州两席参议员的选举啊，照道理应该共和党继续掌控参院，对这个拜登啊形成了制衡啊。但是啊，现在有十几名啊共和党的参议员就在今天晚上要挑战拜登的这个当选的合法性，所以呢，美国就流行一个讲法，哇，人家会讨厌你共和党，所以呢，这个选举呢，说不定啊两席都民主党拿走，那影响怎么样？未来的一年是利多，对美国股市是利多，为什么？拜登上台之后会加大刺激的方案，好。那刺激方案就印钞票啊，钱就会流到什么台湾，还有南韩。你不要看南韩股市今天涨翻天了，涨得比我们多。它去年大概涨30%，我们涨23%。今天在三星电子的带动之下，今天南韩股市涨了2%多，
涨得比我们多啊。
对，但是呢，再过一年，就是未来的两年，这变利空。为什么？拜登就会加税，把美国股市加税，哇，这个就不利哦。那会不会这样？不知道。所以外资就干脆买一个保险，去年已经在台股卖超5400亿啊，今天买嘛，买回来要想一想，那买鸿海最安全嘛，所以今天买40000多张的鸿海嘛，鸿海顶你的摩气流啊，哦，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啊，因为我们要下半周才知道丘吉尔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嘛，这次通讯的投票还是很多的一个这个票数嘛，所以会拖几天。哦，所以呢，假如过了这几天以后，下半周才知道结果哦，所以今天外资买的时候，哇，本土的投信啊给你卖超，今天很意外，卖超了14亿。你看，
土洋对坐，
土洋对坐、
是投信在卖，外资在买，
投信就相信杨金龙嘛。你现在有点涨多了，所以今天投信啊卖超了10几亿啊。所以啊，
那我们要相信杨金龙，还是要相信外资？
不，杨金龙是理性的，我觉得最后结果应该是。
但是股市不一定是理性的、
啊。对，短期不理性嘛、哦，所以你现在的操作就要手脚非常快。所以我相信啊，15000啊看得到，但我想未必会站稳。
看得到，到底吃不吃得到，我们等会再来做讨论。来，彦亮怎么看行情？
其实我觉得行情呢非常热，可是呢它还没有过热。为什么？因为
没有过热啊。你没有看了杨金龙吗？
对，那个还有人在提醒大家，就代表这个行情没有过热。然后你再从一个角度来看哦，这是
你的解读啊。
对，你再看一个，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这是小台哦散户的这个多空比哦，你可以注意到这段期间指数越涨哦，散户的部分呢，它反而是呈现一个反向看空哦，等于说指数一再涨，它反而变成这些做空散户投资朋友的噩梦哦。那代表说什么意思？代表说这个行情空头不死，多头就不止哦。你可以发现到现在
散户是空头哦。
对，你可以从这张可以看得很出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里面哦，大部分时间散户都在放空，所以代表说他们不看好这个行情。那散户还在看空的话，那这个行情呢，它就不会结束哦。那另外一点你可以注意到，现在期货业哦已经透出一些讯息出来，他说很多客户哦都毕业了。为什么？因为看错方向，指数一直涨，
散户毕业了。
对，他毕业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代表说这个行情呢，它还没有涨完，后面呢还会再继续再涨。
好，所以一量是看多，蔡总是短线看多，但中线保守。那文清副总怎么看呢？我们现在马上为您做视讯连线，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文清副总，你怎么看行情呢？
对，我想这个行情到目前为止没有失控啊。
没有失控。
我们单就成交量来说，对过去的历史经验是这样，就是说，
那投信干嘛卖呢？投信卖什么呢？
我想，应该这样讲啊，因为刚好是绩效结算到去年底嘛，那重新再来的情况之下，可能不管是新的基金经理人也好，或者是、啊。原有的基金经理人他可能会做一些部位的调整，其实我们之前也特别提过，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因为行情基本上大家会回过头来去看一些像是电子类股的一些展望，尤其是像上游的 IC 设计也好，或者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车用电子相关 Tesla 相关的，其实都等于说是飙涨。所以你单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倒不觉得投信的卖超是所谓的一个直接的调节，有可能他会在这个时间点慢慢做一些换股的动作。
好，所以可能只是为了转换持股。那我们现在要来投票哦，副总跟我们一起投哦。万五会不会来呢？会不会很短线上是不是很快就会看到呢？来，万五是不是很快就会看到？来，我们看到现场这边三票圈、两票圈，副总你举圈还是举叉呢？副总，
我举圈，应该是很快就会看到，尤其是有
在明天看到。所以15000点很快就会看到，这是我们在场所有专家报告副总您的共识。那第二个问题来，我相信散户也认为很快会看到，问题是看到了之后要买还卖呢？这才是重点嘛。所以我们要投第二次票，看到15000点到底是继续抱着甚至加码，还是应该要卖股票？认为要抱着或加码的请给圈，认为要卖股票的请给叉。好，我们来看到，来，陈也放在中间，是看无吗？小丹家来给他蒙了哈。来，我们看到蔡总跟宪哥是认为要卖股票，请问认为要卖股票，阿文塞认为要卖股票。哎呦，硬量不够用，敢用敢台湾人哈，认为要抱着继续看多，甚至可以加码。来问一下文清副总，副总看到万五是买还是卖呢？
持股续报。
那要不要加码？
那部分的这个电子股，我们之前特别提到，像车用电子相关的，或者是像。LED 相关的，我们倒是觉得包括部分的上游的 IC 设计，这个些其实可以在元月份做一些布局。
所以你是给圈哦？
是。
好，所以我们现场有两个圈哈，然后有三个叉。陈彦，你为什么放在中间呢？
因为这样你就会 cue 我了，我今天就可以讲话了。对了，不是啊，其实真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个别的股票是不同的啦。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们节目也讲过、啊，如果扣除掉台积电啊这些，实际上大盘了不起10000而已啊，很多股票在低基期，所以我认为还是可以去找低基期的股票买进
啊。但是涨多的要卖。
对，
好，来宪哥，
我觉得两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就是只要涨1000点，台股涨1000点都会休息，这第一个。第二个理由就是冷水三斗，那今天是第一斗，从来没有看过，很少哦。以前的央行总裁也很少干预股市，他只会干预房市哦，直接干预股市，直接跟你讲哦，
讲股票要冲啊。
股票不是你管的
啊，一般股票是金管会在讲的啊。
对啊，金管会都不敢讲，因为他爱营造那种繁荣嘛，所以金管会现在都黏你啊。本来金管会要他，你说要小心小心，结果讲了都不对，现在都不敢讲，你知道？结果央行第一个出来讲，这是冷水第一斗，后面还有两斗三斗。你记不记得一个月前那时候他的副总裁说房地产太热，结果最近不是一直端出来
的吗？真的在打炒房
端两个三个道两三道菜出来，我怕后面会马上出来。
很担心央行总裁这是冷水第一抖啊。
对，
好来，阿文塞，
我因为这个下个礼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慢慢的话，华硕会就会出来哈，大家理性就会比较高起来的哦。那大立光的话到底会怎样？因为这次小米11的话还是三镜头而已，然后 S21 的话，像这个三星哦，它镜头的升级的空间不是很大，所以我认为大立光的法说会不会浇一个冷水？那下个礼拜台积电的法说会的话，理论是不错啦，因为预估 5.03 调高到 5.4， 但是我觉得说已经反映了，因为那个幅度不是很高哦，所以原则上我觉得法说会会让现在澎湃的人气的话，稍微浇点冷水的话，恢复比较理性的一个做法。
好，那既然你谈到了台积电哈，认为这个时候澎湃的热情有可能会被浇熄，那像台积电，我们请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股价，像今天再创新高的台积电。台积电哎，护国神山，那能不能爆？也要卖吗？
其实台积电都是这样，都是啊，涨一块两块，后来实在没办法，那个涨停，那个也涨停，哇、哦，啊涨四块五块六块就被拉上去了。实际上台积电这段时间的话，慢慢会进入一个整理的一个味道哈。那重点的话是第一季确实是淡季的，哈，确实产能利用率的话会下降。
所以你认为，即便是台积电也可以跑吗？
啊，也是要短线要稍微走一下、
哦、要卖啊，
对。
那联发科呢？
联发科我是觉得说联发科还是要卖的，因为现在
还是要卖，
现在大概所有的新的手机出来一看都是用高通的骁龙888啦，所以原则上联发科还没有公布它的 5G 的新的晶片，到底它的效果怎么样，跟高通的竞争怎么样的话，目前其实还不明朗
啊，所以联发科也要跑。来，蔡总，既然谈到联发科，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IC 设计好吧。今天的 IC 设计真的是红叽叽的哈，因为联发科一动之后，老大哥一动之后，老二、老三通通往上动啦。
对啊，将近十档的 IC 设计。
那你刚刚也是给差的嘛？你刚刚也是给差的、
啊。那这些有的是老面孔啦，像天域啦哈。但是呢，今天的 IC 设计，包括联发科本身有浓厚的补涨味道、嗯。我们先看联发科啊，因为它有两个利多消息。第一个啊，联发科呢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高通。全球手机晶片的霸主哦、oh. 啊，这个市占率哦啊，现在已经超过老大，已经不是高通了，
因为老大是我们联发科了。
联发科好、啊，那这个是确定的哈、啊。还有一个未确定的利多，他说：“哎呦，高通都已经可以供货华为4G 的手机晶片了，接下来是联发科哦，这合理？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定是自己的。”业者先通过嘛，
他先放宽高通，紧接着总不能大小眼嘛，
对，
那也要放宽我们、啊。
所以这两个利多的话呢，市场一般认为哈、哦，去年的联发科 EPS 是25块，最后嘛，今年可能30块起跳。但是前五刚才讲的有道理，好、哦，我即便估他今年30，现明天可能就冲上800，好、哦，那为什么冲上去？你去仔细看，我们太远就不讲，你看哦。真冷高维，其实联发科是区间，无什么大起掉。那个天翼那些小 IC 设计已经飙翻天了，已经飙了3倍了，它还是区间。今天有一点突破嘛，对不对？长虹的突破嘛，所以短线的补涨。但是我算它的本益比也差不多快30倍了。
所以你也认为明天如果再涨要卖哦？
800以上
哦，要卖。
我觉得应该短线的这个调节哈，我一直认为哈，拜登上来以后呢。跟中国的贸易呢有一些改变，嗯，所以你看那时候人说中芯国际哦，这个什么制裁，现在还可以成熟，下一个搞不好就是换联发科，这不知道啊、哦。但是呢 ，IC 设计，
拜登一直在松绑，一直在松绑。
我们回来再看今天呢，这个涨停的 IC 设计，而且分量够的新面孔是四星 KY 683块，哦，这做高价哦，创意372.5，这还新高，历史的新高。这两个因为什么原因啊、哦？因为我们看到假日当中，比特币哇3万多块嘛，又创了新高，
哦、比特币大涨。
然后呢，大家就认为说你拿到了 ASIC 的这个商机，但是哈、哦，其实他们公司哈、哦、有对外澄清，创意视讯说挖矿的商机是落空、啊、是没有。
那挖矿商机落空，股价还涨停板，是投资人没看到这个新闻吗？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他只注意到，
而且反正现在只看到利多啦，利空都没看到啊、欸
欸。只注意看到这个3万多块哈、哦，不过我们现在录影的时候跌破3万块，那个洗得很快啊。哈、嗯，而、哦啊、现在真正挖矿的是挖到了那个以太坊啦，哈、哦，以太坊啊这个大涨啦，哈、哦。然后你可以看哈、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今天亚洲股市，这是港股哦， 港股的挖矿股叫火币科技啊，
火币科技
一天涨了差不多70%，大家都很激情。我这个给大家看就是光靠，你也不要嫌说投资人啊没有看这个新闻，大概都做激情的啦。
哦，看到都是激情面，对啊，不会看到利空。
因为港股没有涨停板的限制，都还可以涨，一天涨70%嘛。
哦，涨70%。
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两档股票的话，我认为明天也会有压力啦。哦，3443的。
好，我们来看3443的创意。
好，我们直接看 K 线。我告诉大家，真正的为什么今年涨停？你有没有发现，这涨一位11月这两个月其实跟联发科一样，把没去掉。
盘整。
IC 设计一剩没去掉的。所以你看突破嘛，哦，然后3661的四星 KY， 赶快嘛，
也是整理了一段时间。
对啊，所以我说今天的强势的 IC 设计都有浓厚的补涨，也突破嘛，对不对？然后讲到 IC 设计，我真正要跟大家挖掘的是未来展望好，但没涨到的，比较没涨到的。现在大家都讲到这个LED。做 LED 的驱动 IC， 做到全世界最厉害最大的叫巨基台达电集团的，然后呢它是跟打入三星电视的供应链，三星在去年全球的那个电视的销售它是第一名啦，它第一名啦，哦，
所以巨基还没有涨到吗？
哦，去年还负报酬。
好，我们来看3527的巨基，现在打入了三星供应链。嘿，
像这种股票今天没有涨很多，但最近呢有那个打底，哦，这两只脚打底成功的味道有一点要突破了，但是呢它因为去年的获利不好嘛，今年呢，啊，会开始 LED 的驱动 IC 出来，它今年的 EPS 会冲上来，这个好比较安全，相对没涨到的。
好，相对没涨到，相对安全。来，应亮是乐观多头哈，
乐观多头，因为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资金哦很积极的在找新的题材在做轮动哦，那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像 mini LED 跟车用题材概念股哦，又开始串出来了。它是最近才涨到，你看像是爱迪生有没有？这几个交易日急涨，然后包括6168的宏旗也是这两天才急涨哦。那亿光也是这两天急涨。那他们在涨什么呢？涨说这个题材没有涨到哦，可是呢未来会很好。像 mini LED 哦，2020年呢相关的应用产品哦还不到100万台，可是今年呢它要暴增10倍到1000万台，应用在哪里？像苹果啊，它把它导入在平板跟这个笔电的部分啊，也会导进去。再来呢，三星跟 LG 啊，在竞相发表什么 mini LED 的背光电视。那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连电动车哦，这个仪表板的部分呢，可能也要大量运用到 mini LED 的哦相关的产品。所以呢，整个族群哦，因为这样子的三个利多题材呢，突然之间就串起来了。那这个里面有什么可以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下一张，我们可以从鸿海的角度出发。鸿海的下一步是什么？当然是不会再做这个传统代工了嘛，因为这毛利率很低。它现在发展电动车跟5G 产业，所以最近鸿家军里面很多股票都在飙，包括像什么
做
以盛 KY， 你看短短的时间里面飙了100%一倍哦。它做什么的？它是特斯拉的供应链，有供应特斯拉的天窗。那它既然可以做特斯拉的话，那当然其他像 Apple Car 啦，这个鸿海 Car 等等，它未来也可以做得到。那另外呢 ，Mini LED 的部分呢，我之前来节目上有讲过两档股票。鸿家军如果要发展这个电动车的话，一定会用得到的 mini LED 的相关的一个产品哦，是
融
创。我在这边跟各位讲，最近发现到它也涨上来了，创新高，今天也是涨停板。然后我跟各位讲，注意上游的光宏，对不对？光宏今天股价呢也是涨停创新高。所以从这些角度出发，我请大家去做思考啊，就是说现在 mini LED 很夯，车用题材也很夯，那有没有什么股票它是两个题材都有的？哦，有 mini LED 题材，也有车用题材。那它现在也是特斯拉的供应链，那因为车用零组件哦，它的认证不好过，通常要3到5年，所以等于说你打进去之后呢，厂商哦很少再换的，就是说我用你用你家，我就是用你家的。那有一家公司叫什么？叫做6288的联家，它跟特斯拉有关系哦。第一个呢，它的这个 mini LED 的产品呢，现在已经接到客户的订单，包括龙创啦、光宏也好，他们只是想象题材，未来鸿海会做。可是它实际上它已经出货给什么？给客户了。嗯，它可以用在哪里？用在车内的仪表板，还有什么抬头显示器，还有户外的大型看板的部分。那再来呢？它跟特斯拉也有关系。全世界啊，这个里面呢 ，Model 3跟 Model Y 的车尾灯的部分呢，它是特斯拉的独家供应链。那因为现在今天有个很大的消息，就是说特斯拉突然降价，所以短短的时间里面哦，10个小时它的订单呢飙升至10万辆哦。 去年特斯拉出货还多少？50几万台而已。现在短短十个小时里面，订单增加了10万辆，那会造成什么现象？一定要零组件，一定要让它去做一个加强供货嘛。所以它已经通知联家呢，周产能哦，1.5万组的车尾灯提高到1.8万组。所以对于它营收未来来讲，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它除了特斯拉之外哦，还有很多的这个厂商，包括双 B 啦、BMW、宾士等等，要做电动车呢，也是找它。所以呢，美国啊有一项数据很有趣哦，6.2万台的电动车里面呢，其中有一台就是联家的相关产品。然后你看它目前股价这边已经回撤到半年线了哦，最近这几今天接 LED 强嘛，所以它也开始上来。那我觉得啊，它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来6288，我们来看盘中走势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买不算追价喽。
因为
今天其实也涨蛮多的，
因为我们看它 K 线形态好不好？
但是如果从 K 线形态来看，
这一波对还好，因为这一波在涨什么？这一波在涨说这个 Model Y 哦，也要用它的这个产品，所以它股价上来了。那经过一段时间整理哦，这边半年线跌不下去啊，今天因为 LED 强嘛，所以它也上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有机会哦去挑战这个地方的高点。
好，所以刚刚其实燕良谈到了几个重点。鸿海不甘只做代工制造，所以我们等会来谈谈鸿海未来的布局。另外，他也谈到特斯拉大降价，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特斯拉一降降多少钱？降60几万呐、啊！你去买车有降那个5万、10万，听过降60几万的吗？所以引发了订单的大爆发，以及富彩在1月6号就要挂牌了，挂牌效应怎么看？等会都要好好来谈一谈。不过我们持续为您连线台新投顾副总洪文清副总，副总你好。
是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选股的方向，副总怎么看呢？
对，我想刚才各位来宾都有特别提到有关于电动车，那今天其实包括像是 Tesla 概念也好，或者车用电子相关的，像茂联啊、和大这边，其实几乎都跳空，几乎都喷出涨停哦。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从元月来看，整个年度的一个展望当中，其实车用电子电动车这一块应该是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心，尤其是 Tesla 相关概念的族群。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传产呢？那传产的短线行情还会持续吗？还是有可能要休息了啊？
我相信未来的涨势，或者说以现在的一个往后看的一个投资报酬率，其实反而散装这一块，包括像是汇阳、星星这边会更有机会。
汇阳跟星星吗？是比较落后的。
散装这边是比较落后一些的。
好，所以如果不敢追长荣、不敢追阳明的，又喜欢航运股的观众朋友，可以开始留意比较落后的散装航运，像汇阳 KY 以及星星航运。好，谢谢副总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台湾行情紧接带你来关心产业界的消息，特别是要来谈谈鸿海。鸿海在今天终于看到了三位数，几个利多消息带你来做关心。第二利多消息是，鸿海我们刚刚也谈到，不甘只做手机组装，所以现在要做电动车。他投资中国的电动车公司叫拜腾，一投资了2亿美金，这是利多一。利多二，鸿海也不想只做代工皇帝了，他也要做一些研究和高端设计，所以他成立了一个研究院，他说他要追赶台积电。郭台铭怎么说呢？他说啊，台湾要多几座护国神山，不能只有一座，我至少不能做台积电，我也要看到台积电的方向盘，也就是到底台积电往哪里走，我们要知道方向，所以他成立了一个研究院。第三个利多是M1 的 MacBook 已经正式问世了，据说业绩会抢抢棍，因为效能实在猴塞雷太厉害了。第四个未来的利多是苹果将推折叠机，而且似乎已经看到影了，已经有看到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鸿海已经在测试中了。
这么多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先解读投资拜腾这件事情，为什么这家公司以前是很不得了的独角兽，融资了4轮12.7亿美金要烧完了，那现在进来就2亿美金，就肯有就可以处理啊。那你看他之前也推这个概念车 M8 很吸引人，48寸的这个大萤幕取代这个仪表板，很有未来感的一台车啊。
所以自己做太慢了，我干脆直接入股就好
了。而且现在切入多好，雪中送炭，快点弄 Q 阿爸，因为2亿美金，他现在钱都用完，都停止营运了。
快点，郭台铭 Q 阿爸。
对，
所以啊，这个时间点很好哈，因为他投资一家好公司，特别是好公司的钱烧完了之后呢，正式切入时机点，这是第一个利多。第二利多，我们来讲一下成立研究院。
那我觉得研究院这件事情，其实中间话里面有两个重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哈。第一个重点是说护国群山不再是护国神山，也就是说鸿海未来也是其中一座山。那 但这个还没有让我很兴奋。最让我兴奋的是那句话，为什么今天股价整个大涨？我觉得量整个冲上23万张，有一个重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叫做看到台积电的方向盘，不是车尾灯哎、欸，方向盘的意思是我也坐在驾驶座上，我就坐在你大腿上哎、欸，哎呦。哎呦，这不一样啊！
危险驾驶，危险驾驶
啊！不一定哦，不一定啊！哦，对对，可能也
看到方向盘，不是看到车尾灯、
哦。对，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很重要。
我不是追着你跑，我是跟你并驾齐驱。哎，我觉得这句话如果大家有看懂，其实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会爆出这么大的量。
我认为鸿海成立研究院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因为全世界只要是领导品牌、重要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院，自己的实验室。
对，当然大家会想说，为什么要
去？就我不要只做那个组装，有没有？
对，
低毛利的、啊，
没错。
我蛮爱能够开创、欸、能够设计、能够发明啊。
研发嘛，高阶的一个转换嘛，毛利才能整个大幅度提升哦。当然，你说其他的有没有这么做？像华为，你知道在这个东莞有一个生态园区，我们叫松山湖这个园区。这个园区呢，
去年大火的那个地方嘛，
对，1900亩这么大，里面还有自己的火车站，就是因为实验室大火，大家才发现说，哇，华为这么厉害。这个实验室，我们一直在讲 HMS 系统，我们在讲虹膜系统，就是出自这个实验室。如果不是因为出这个大火，大家还不知道说，哇，这个园区这么厉害。
因为那个实验室很神秘，
很神秘，非常神秘。甚至大家都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华为手机的镜头这么厉害？后来大家才发现说，原来2016年他就跟莱卡合作实验室了。
所以他有一个专门做照相的实验室。
对，那当然莱卡就是说有玩相机的知道，只要相机他是装这个莱卡镜头，背这台相机出来，大家看到都要敬礼的，你就知道他的这个对于影像处理的细致程度。所以他的手机 P40 跟莱卡合作5镜头的这一支手机，他可以做到100倍变焦哎。那你知道这个变焦，而且你注意看很清楚，而且重点是什么？它的防震，所以可以让我拉得很远，但是我的画面还是很稳定。所以实验室非常重要。当然不止华为啦，比如说百度啦、什么这些都有。但是我觉得最值得一谈的，就是阿里的达摩院。那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很神秘了嘛？阿里达摩院在做什么？不知道。业务有什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知道。未来方向呢？不知道。那不知道什么的那么厉害？因为投了1000亿的人民币。重点是它里面有1000个不同的，我讲科研的不同的产品系列的人才。所以人家说，在阿里达摩院里面，它的这个科技智商啊是最高的。那当然我们就会想说，那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好，前一段时间它推出了这个阿里，这个叫 NPU 啊。
NPU
就同样的产品来讲，它的效能就40倍。好，这样讲还不是很厉害。它的量子实验室，
那个 NPU 是晶片吗？
对，哦，
它的晶片是同级晶片的40倍效能。
好，但是这样没有感觉哈。我们讲量子实验室，现在大家讲量子电脑，
对，
那我们就以 Google 为这个标杆，叫做这个量子霸权。好，那这个是很专业的，我讲一下哦。这一台这个量子电路，这个是81量子比特40层，这个就是 Google 引以为傲的。好，那达摩院做到，他已经模拟出来了。那可是问题是81量子比特，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2019年 ，IBM 做的是53量子比特，这样大概就可以理解他有多厉害了。好，但是有没有真的在用啊？对不对？好，那去年不是那个双11吗？那双11我们是不是会收到很多的广告？
很多影片和广告，
对，很多图片的广告，他们已经不是用设计师在做，直接用这个量子技术一直在计算，一直在计算。产出了1.7亿张的图片，而且我简单讲叫千人千张，什么意思？1000个使用者看到的1000张图片都不一样，他会帮你量身定做。比如说我喜欢看美女图，他跑出来就美女图，哦，类似啦，我只是举例而已，不是我真的喜欢看美女图。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讲常常人工要反复检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铁路的螺丝啦，好，比如说太阳能面板的一些细缝啦，是不是要人工反复检测？
是，
他用这个电脑，我们讲的这个诊断电脑就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鸿海他今天的大涨，不光只是说一句话，不光只因为大家已经还记不记得之前刘扬伟曾经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今年会让鸿海的毛利大幅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室其实就是要接续刘扬伟讲的这一段话，实际的去落实。
好，当鸿海也成立研究员之后，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不再只做低毛利的代工皇帝了，我也要做研发。当然本业还是要顾了哈， 本业嘛是爱狗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1MacBook Pro 到底效能有多好，對對對，据说业绩会大爆发。
对，刚才讲到太兴奋，所以都忘了回来讲它的本业了。
好，讲一下本业。
对，本业有两个部分，当然一个是笔电，一个是手机。我们看这一次的这 M1， 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晶片，你知道大家就发现说这台电脑真的不得了，为什么就胖呢？因为我们新闻它讲就胖，我们仔细去看哦，买电脑就两件事，一个叫效能，一个叫续航力。那我们就先去把跟前19年这一台做了一个比较，因为这个是用 Intel 的 i5， 对自己跟自己比，跟我上一代做一个比较，
就是苹果的这一代跟苹果的上一代 MacBook 来比。
对，好，那我们同样就开始使用电脑，开始从所有同样的程式
在测试，
然后网路上网看影片，开了5个小时以后 ，M1 这一台才耗电38%。但是前一代已经耗电62%，所以你就会发现在电力的一个续航力上面，它非常非常的惊人。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常常会产出很多的影片，如果我们讲 4K 10分钟的影片，产出用 M1 要多久？不到5分钟。那如果是用上一代这一个，就是左边我们画面上左边 Intel 这
个，左边是 Intel i5 晶片，
对 Intel i5 这个晶片，它要将近7分钟，所以你等于说我 M1 已经跑完了，那你原来那个还有一段还没有处理完成，所以处理效能是很惊人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当我电脑在跑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是用 MacBook， 那我就发现效能全开的时候温度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就测温度，结果 M1 只有达到多少？38度，但是上一代就是 Intel 这个晶片这一台是43度，所以从效能、从续航力来看，这一台是非常惊人。我也觉得说这个应该会热卖。那另外一个就是手机的部分哦，那
现在折叠机啊，
大家都在讲折叠机哦，那现在确实已经有讯息传出来，现在在深圳的工厂正在测试，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铰链的坚固程度，所以预计应该很快会问世，就是折叠机。问题是折叠机这个萤幕的折叠有两种，一种就是我整片我这样做折叠，那另外一种是两片，那到底是哪一个会问世？我们现在还在观察，但是预计应该很快折叠机的这个机种就会出来，也会是鸿海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能哦。
那陈彦帮我们来看一下鸿海的股价，鸿海。好久没看到三位数了，
今天盘中看了100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都会问说，老师什么时候会到200？到200？但是我
看到100就在想200
啦，对，我说只要到了100就有机会到200嘛，
当然，
那今天已经碰盘中最高到100，那收99.9，我觉得这 OK。我觉得今天最让人兴奋的是什么？三大法人都买超，外资今天大买超过4.6万张，
外资大买，
对，今天大买
46,741张，
对。好，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今天爆了一个很大的量，因为今天
阿托贝给那里心情就好
了。哇，那个这个今天他
阿土伯心情很好，
他有没有开桌请大家吃饭我不晓得哈，板豆。但是今天大家会觉得说量这么大，超过23万张，出大量长红会不会是要绕跑的讯号？但是我们
不会等这么久了，好不容易看到三位数就要跑了，
所以我们要看周线。好，因为如果你看短啊，说哇大涨，实际上这么大的量，我们再缩短一点哦。突破了前面这97.2，很漂亮啊！出大量突破前面的高点，所以短线上或许会类似这里，会类似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 OK， 大家要继续有耐心，因为很多人可能冷太久了，所以这个时候看到有人要买哦，这么多好消息，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样抛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大家不要太过紧张。那当然，今天鸿海的大涨也带动鸿海
鸿家军，
鸿家军整个上涨。但是这里在挑选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美感啊，并不是说涨停的我就冲上去，我就抱起来开始清，不是这个概念。我觉得有几个重点：获利、营收跟本益比。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讯星 KY 哦。那像这个虽然今天没有拉到涨停板，只有涨4.6，但是我们回到 K 线图来看，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带量突破前面高点，而且现在本益比才15倍啊。营收月营收跟这个去年同期成长跟上个月成长都超过10倍以上，那这个就是跟5G 有关。那另外一个是真鼎 KY， 真鼎 KY
这也是鸿家军
也不错，4.39，那慢慢的掉下来以后，今天也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一个讯号，那本益比不高啊，才17倍左右，营收大幅成长40%哦，那这个呢 PCB 的部分未来也有发展的空间。
好，鸿海好不容易看到三位数了，刚刚陈彦说不要看到三位数就跑啊，不怕卖它不大，我们来投一下票，到底鸿海的股价未来怎么看呢？请举牌。 好，我们来看到陈彦给了一个圈，好，蔡总给了一个圈，宪哥放在中间。我们来看到，哎呦，阿文塞给一个叉哈，赖兰给了一个圈呢。阿文塞为什么给一个叉？
因为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的一个概念的话，那我个人认为还是
等很久了，好不容易才等
到。我觉得它的路还是很长很长很长，没有那么快哈。那因为 Tesla 太强了，除非你真的可以接到 Tesla 的订单，否则其他在发展电动车的过程里面，那个量还是非常小。
这是大家对鸿海的看法。紧接着，在今天另外一个强强棍的族群是 LED， 为什么呢？因为富彩一月六号就要挂牌了，这个挂牌效应让整个族群都大涨。谢哥。
那富彩呢，其实它是一个国内的金电跟龙达两个合并之后，它合组一个控股公司，所以它其实呢是由金电来主控，也就是说富彩其实就是金电的延伸啦、那它元月六号挂牌的82.8块什么来的呢？是原来金电的停止交易的41.4×2，因为金电是零这个一股换0.5股。那我们回头来讲金电的技术，我们知道在这个锂晶哦，它到了一个程度，什么程度呢？在200微米以下的时候，它出现三个状况：第一个，色彩均匀不均匀；第二个呢，它的良率很低。第三个，如果要修复的话，修复的成本很高。那这样的话，你要突破那个瓶颈呢？晶电已经突破了，所以晶电现在它的不良率只有多少？1/10000。那中国大陆呢？是10/10000。所以台湾是中国大陆的1/10000不良率而已。所以我们等于是中国大陆，我们比他赢他了。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对这个部分来讲，当然对未来的富彩，也就是过去晶电延伸来讲，它的竞争力会增加。那这一次的推手呢，还是由晶电的这个李秉杰当推手。那最主要我们来看晶电了，晶电成立在1996年。那1996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晶电前面都亏钱了。那亏钱的情况之下，有一天，就李秉杰呢，他那时候是工研院他材料组的组长，他就跟了一个同仁，就带了一台 LED 的一个他的掌晶机台，直接就到晶电去，也就把那个工作辞掉到晶电去。那前面亏钱怎么办呢？听说他还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呢去抵押的钱出来去认购一些晶电的一个增资的一个认股。那当然我想在国内如果做晶电的人心里面真的是有微博对共了，真正微呢公套机马赛微微
的
探钱就借回了。那晶电最主要靠的是什么？诟病。那在2005年的时候，他诟病谁？诟病那一家叫做国联光电。因为晶电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国联光电是龙头，那晶电怎么跟他拼呢？因为他就技术跟他拼，后来诟病以后就一路诟病，所以很多投资人的股票就一直在稀释，所以现在的成本都已经不晓得到哪边去。我一个朋友买晶电，讲我你先问我姐，讲我别想省啊啦，嘿，经我诟病我了变啦，唔知变哪省啊啦，所以这一次希望。对金店的这些以前的那个粉丝也好，持有长久卡巴也不要多造那些股东，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消息出来。那其实李秉杰呢，在金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意义，他的贡献就是台积电有一个台积固态照明这家公司。那台积电本来要切入到 LED， 后来发现盖一笔哈啊，干脆别掉。那别掉，大概跌的想到啥？因为张忠谋跟这个郭台铭两个人麻吉，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嘛，所以一定是郭台铭的融创，他要卖给融创。
一定是融创配
的嘛。2014年融创，结果他们两家公司讲了3个月，给小敲北哈，因为台积电认为那个价格太低了。那这个时候，李秉杰认为机会来了。突然有一天，他在飞机上看到日本的那个电子这个周刊里面，他说：“投西吧，哦，日本的投西吧，在未来2年，就2016年，他把他的产能扩增。”到15亿颗，15亿颗你一点没概念的对吧？是现在的150倍啊！哇，这出来还得了？这是大恐龙哎！那对他来讲，这代志多条啊！所以他又去查哦，那个托西巴这个东芝的技术来源叫做一家叫做普瑞，那普瑞的大股东是谁？台积电。所以他就想，那我就把台积电这技术就在普瑞啊，
是，
那我应该去跟他讲那个台积固态照明，把它诟病进来嘛。他直接
那就可以拿到技术，
对，直接找张忠谋嘛。那因为他跟张忠谋都是工研院的院士啊，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就这样子。所以他也对晶电来讲建立了汗马功。
好，那请宪哥带我们来看 LED 的股价，因为1月6号的富彩挂牌，在今天全部都上涨。 我们不知道一月六号那一天一挂牌之后会利多出尽，还是利多持续发酵。
好，那我们刚刚接到一个最新、最热、最烫的消息，我们来看那个消息，就是金店呢在今天下午，他在这个整个公布他的资产减损，他是下午四点在证交所，就等于公告了哈，这是重要讯息。
那他六号要重新挂牌，
对，
今天公布资产减损，这什么意思？
这一点可能要问他们的当初合并的时候，律师双方律师在做资产的一个查核过程里面，怎么这一条当初没有拿出来？当初你就应该减损啊！啊，关我们两家要合并对不对？要做亲情对不？你骗金啦、假证啦，那么爱讲哦好，你哪有够时间搞？都明仔两天以后要结婚啊，等到你讲袂使袂使，哎，骗金无遐济无遐济，爱减二十万，减偌济？唔是二十万啦，减要个四十亿个。减四十亿，对原来的金店来讲，
四十亿啊，
对，39.6亿啊，对原来的金店的股本来讲 ，EPS 是3.7啊。那因为金店它是零，这个一股换0.5嘛，所以换算互彩来讲，是乘以二呢，3.7乘以二，这个7.4啊，差七块是 EPS 呢，这不是开玩笑
的。那结婚证件减7块是？
是啊，所以这个事情哦，坦白讲，我也不好意思讲了，到底会怎样我不知道了。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它是金店的延伸，它不是一个新股的 IPO， 它是金店的延伸。所以那个82.8是41.4乘以二出来的。那到底原来的41.4，因为现在已经减损了嘛。
好，我们来看一下金店的股价哈。
好，那我们来看金店的股
价。六号就要下市了。
对，它现在是停市嘛。
它是用41.4去计算嘛。
因为41.4乘以二嘛，哈。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去买富彩的人，我觉得稍微等一下，就是说开盘你不要一下子冲进去，
因为做了资产减损，毕竟不是好事、啊。
你至少就等一两个小时以后，甚至等两三天也没关系。好、哦，那当然这个 mini LED 来讲，
那这个族群会不会受到影响？
理论上来讲还是会受到影响，因为哈、哦、这个族群哦赚钱的没几家。大部分都是亏钱，而且哈，每一家每一家都比是谁更会亏，谁的那个亏钱更多。那我们今天来讲易光啊，来讲易光。那易光今年的上半年是赚2.06，是所有里面算不错了，真的有基本面的。我们来看它的 K 线图。那易光也是今天的股东了，所以现在以后富彩它也有啊，它也有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它最近还有一个跳空缺口。那当然，这个消息会不会影响到易光，我不知道。那心里面大家还是要稍微担心一下。那如果回来有补这个空的话，我觉得在目前在 mini LED 在整个 LED 产业里面，易光还算是本益比较低的。
好，这是真正关键所在，也来关心特斯拉大降价。观众朋友，特斯拉一降价60几万，你心动了吗？很多要买电动车的消费者真的心动了，因为特斯拉新年的第一个大礼就是中国的 Model Y 降价，一降降64万，哇！未来汽车想惨了，隔壁厝边一路给路64万，我是免来买车了。所以未来汽车就出现了大幅度的退单潮。所以连老师来跟特斯拉大降价
哦，真的是元旦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礼物啊！哈，你会发现说，哎，这个 Model Y 哈长续航型的，一看。价位的话是147万，这147万跟进口一比的话，降价了64万。
但是阿文山，那是阿文山，那是12月还是11月才拄啊买啦？我们都衰个紧绷，
减30%，好，减30%。那另外高性能的话，它现在价格的话是172万，跟进口的比较的话，哦啊，162万跟进口比较的话，少了72万，也是减了70%。不仅是这样。更重要的，它还给你这个所谓的那个方向盘的话是加强的，是加温的，是会有温度的，而且还有威力的一个所谓的过滤网，各方面的配备更强，而且重点是它自动驾驶。你看它这个自动驾驶的话，从说所谓旧金山到洛杉矶，哎，旧金山到洛杉矶很远哎，那这个自动驾驶你根本不用用那个方向盘，完全不动用方向盘，这个过程里面这个驾驶的话只用3次方向盘。第一次跟第二次是因为要停下来充电，那第三次是因为真的有大石头，必须要去转过它，所以在这三个的话是稍微有一点动方向盘。过程里面你可以发现，从所谓的旧金山到洛杉矶的话，完全都没有动到方向盘，可见它的一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的系统的话，比同业的话 进步六年的时间。
但是阿文塞，特斯拉也不是没有降价过，只是这次降价幅度最大哈。过去曾经有 Model S 降过 25% 的，有 Model X 降过 28.6%， 那这次是降30%是最大。
对，
所以据说那个门市挤满了人呐、啊，刚刚在被踩钢管。
哎、欸，这个要从两个角度来讲哦。第一个角度，因为 Model S 跟 Model X 都是300万的，300万降25%、28%，哎，这个是100多万的，一降30%的话，已经快到底了，所以原则上这一次的降价的话更惊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话，我们看到这个门市好像，我刚刚打开的
每一个小时卖10万台，
吓死人了！这是在哪
车、啊？2020年的话卖49万，
这不是在领福袋啊？
10个小时是10万台，那未来汽车。电话一直打来，退货，退货，退货，退货，哇，两个的话天壤之别。
好，阿文塞，为什么这次能够降价幅度这么大？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重点的话，它用的电池跟以前不太一样。它用的电池，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哈、你可以发现、我们看再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再下一页
哈。好，它的电池哈、用的叫做磷酸铁锂电池，以前叫三元锂电池。过去的话，这个三元锂电池因为有钴。钴一再涨、哦、你看那钴的涨幅很大，因为钴只有一个国家有叫刚果民族共和国，哇、那个乱，而且它整个都是被中国把持，所以那个钴的价格的话很会涨。那钴的价格你看哦，三元锂电池这个价格0.85到1，其实一直在上涨之中，但是它用了磷酸这个铁锂电池的话，价格是比较低。其实这个也有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用的寿命比较长，它可以用2000次。但是三元锂电池只有弄1500到2000次，而且重点的话，它的温度哇，因为你车子越开越热，它可以冻到350到500度，这只有200度。但是续航力，也就是说开的那个电池要充电那个续航力的话，
比较不够，
它比较不够，
但比较安全啊。
它密度的话是140千瓦，好，那这个是240，所以原则上三元锂电池它可以开的比较久，那
但是
磷酸锂电池就开的比较没有那么久。但是问题如果这个寿命、还有温度、还有成本来讲的话，这个具备竞争力。
那这是宁德时代供货呢？
啊，对，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今天大陆的股票市场，宁德时代又涨了15%，又一天又涨15%。我们看 K 线图的部分，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就是这样一涨一涨一涨。哦，这个宁德时代的话，就是说这所谓的磷酸锂电、这个铁锂电池的一个部分，
主要供货商。
对，那台湾的供货商跟这宁德时代比较有关系的哦。看个别股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台湾供应链在今年蛮开心的。
对对对，没有，
因为业绩会大爆发。
所以那是另外 Tesla 概念的哦，做电线还有做所谓的齿轮。那这个是跟宁德时代。
跟宁德时代。
就是说，因为这个题材叫磷酸铁锂电池的受惠股，因为它是宁德时代电池里面的印刷电路板的供应商，所以这类型的股票是比较没有反应的哈。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宁德时代一直在创新高，所以这类型股票或许也可以值得我们做一个观察。
好，
那另外 Tesla 概念股，我们再看
一下。金星嘛，哈，8183。
对对，这是8183的金星。
所以啊，我在建议呢，23块钱设停利点，18块设停损哈。那这档个股是基期比较低，比较没有涨到，在今天收在20.1，好，这是宁德时代概念股。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特斯拉供应链。
对对对，那特斯拉的概念股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茂联的话，它的营收的话。Tesla 占它的比重是50%到55%，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类型的股票比较纯，是所谓的 Tesla 概念，
因为它涨停哎，
对，但是它之前的话确实整理的时间有过长的哦。不过这类型股票，因为它获利是蛮稳定的，
18.77块，
对对，
是估计今年的嘛，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300块
再
设停利哦，
那
跌过240的话设一个停损，我们还是区间操作，因为毕竟还是15000点的啦哈。那我们再看下一页是核大的部分。核大的话，大概今年的成长性会比较高，但是它的获利的所谓的这个绝对值还是太低，比如说3.75块，所以原则上股价就比较高了一点，因为100多块，3.75块，
比例比较高了嘛，涨停板。